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0月3号，公元2005年12月4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近期向印度克什米尔邦新任的邦长格林纳维阿扎尔致函表示祝贺。那么达赖喇嘛在函中指出，我本人非常的关注克什米尔问题，在过去的10年中，克什米尔地区陆续的发生了很多暴力事件，特别是近期在斯里兰卡又发生了一起爆炸袭击事件。那么因此新任的邦长格林纳维阿扎尔先生要面对和克服这一切困难，并祈愿阿扎尔先生的工作能够顺利的完成。那么达赖喇嘛在函中还指出，虽然克什米尔人民曾经遇到了各种困难，但是目前克什米尔地区的局势已经步入了稳定的状态，那么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同时呢，相信克什米尔邦的新任邦长格林纳维阿扎尔先生能够为当地的人民做出更多有益的事情。
本月24号，西藏哲蚌寺堪布阿旺佩杰和其他4名僧人遭到中共的拘捕，其原因是驻扎在寺院的中共工作组和派出所人员强迫哲蚌寺僧人接受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反对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当时堪布阿旺佩杰为首的部分僧人当众拒绝接受爱国教育，而遭到了中共的拘捕。之后哲蚌寺全体僧人于本月25号举行了绝食抗议活动，因此本月25号到28号间，中共当局派遣更多的公安和武警，加强控制了哲蚌寺的和平示威活动，同时禁止任何人出入寺院。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内阁本周五在外交部会议大厅中，就有关中共逮捕和镇压西藏哲蚌寺僧人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呼吁中共政府停止镇压境内藏人的行为。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对这起事件感到震惊和担忧，同时认为利用镇压手段来解决各种问题是一种无知的行为。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在新闻声明中最后强烈呼吁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官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领导利用和谈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停止采用人和镇压手段来破坏西藏人民。另外，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和西藏青年会分别举行新闻发布会，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递交请愿信，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采取有效的实际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共停止打压藏人。此外，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也在本周三举行烛光游行集会，强烈呼吁中共当局在没有任何条件下将部署的所有武警部队全部撤出寺院，呼吁中国政府允许被强行驱逐的西藏哲蚌寺的5名僧人返回寺院，并停止在西藏各寺院举行的人和所谓的爱国教育运动。
正在中国访问的旧金山前任市长、现任美国联邦参议员范史丹和旧金山现任市长牛森等人，本周一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举行会谈时，范史丹呢，敦促北京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正式会面。对于谈到的台湾两岸问题，双方都再次同意一个中国的政策。不过谈起西藏问题时，双方有不同的意见。范士丹女士建议北京官员和达赖喇嘛会面，贾庆林呢仅以感谢您真诚的意见作为回答。范士丹向贾庆林还谈及美国的中国政策，同时还谈及达赖喇嘛时有不同之处。范士丹呢表达了他个人对达赖喇嘛的观点。
联合国人权调查官员、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诺瓦克本周五在北京表示，酷刑在中国依然的普遍存在。那么他还指控中国当局严密的监视并且阻挠他的调查工作，而调查内容包括与北京以及动乱地区 西藏和新疆的人士面谈在内。他说，在中国酷刑现象仍然非常的普遍，监狱中对人权的侵犯令人难以容忍。诺瓦克说，一些团体成员在被拘留中受虐待的情况更为严重，拘留某人剥夺其自由已被作为一种工具，那么以改变他或他的人性，无论他们是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还是法轮功学员，还是人权捍卫者，还是政治意见者。诺瓦克说，有证据显示中共当局威胁联合国小组试图会见的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因此诺瓦克本月2号强烈地批评中共干涉他的行动。那么他将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62届会议提交此行的书面综合报告，他向中国提出了8项建议，其中包括建议中国政府废除劳教制度，设立酷刑罪，处罚施行酷刑的人，并且呢废除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等留有比较大任意裁量权的笼统的犯罪的定义。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年1月5号到16号在印度南部安德拉邦阿姆鲁瓦迪地区举行2006年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对此，印度南部安德拉邦旅游与工业部部长杰吉查瑞基女士近日特别前往斯里兰卡、泰国和新加坡，促进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和安德拉邦的旅游业。吉查瑞基女士呢在新加坡表示，印度安德拉邦的目标呢，就是从明年1月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开始到2010年，去吸引150万全球游客，来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吉查部长女士还强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主持他一生第30次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并向信众传授导师释迦牟尼的无上续集。他强调说，届时呢，世界15万多的佛教信徒呢，计划前来参加法会。他同时表示，新加坡是重要的佛教徒聚集地，并希望与新加坡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期待通过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来增进双方间的旅游业。
德国副外长埃勒尔在上周表示，德国新政府将就人权和西藏问题向中国政府施予更多的压力。他说，关于和中国的关系，德国国会必须在解决人权和西藏问题上扮演明确的角色。德国新总理默克尔预计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比较强硬，有别于前总理施罗德对人权问题所采取的低调态度。在这之前，德国总统克勒也呼吁中国走向民主，尊重人权。
荷兰议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的两党议员在上周一致通过有关西藏和新疆的人权遭践踏方面采取相关行动的决议案。决议案强调呢，荷兰议会对西藏和新疆极其恶劣的人权状况表示急切关注，其中包括在西藏严重存在的不经妇女同意却强行对他们实施的绝育政策。决议案呢还强调2008年奥运会呢在北京举行，对此北京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届时将是提升对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状况的一次重大时机，也是呼吁同中国合作的世界各国商业界肩负起社会责任的时候，并且呢是荷兰政府大力推动中国政府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或者其代表展开实质性对话的最佳时刻。荷兰议会呢强烈呼吁荷兰政府方面对西藏和新疆的人权遭践踏的行为呢进行严肃讨论，并尽早决定所要采取的相关行动。
看完了中国皮草工厂残忍的屠宰猫狗的录像之后，前英国的甲壳虫歌星麦卡特尼誓言永远都不会去中国演出。那么他还说，他将带头抵制中国货，以及抵制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中国政府官员称，抵制奥运会毫无道理，并且指责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喜爱购买皮草，也应当承担责任。那么保护动物权利活动的人士估计，每年呢，大约有200万只猫狗因其皮草被屠宰。中国还养豹用于制作时装。中国出产的皮草产品大约占世界皮草产品的一半。麦克塔尼问道，怎么能够让一个如此残忍对待动物的国家举办奥运会？如果中国想让外界认为它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就必须停止 残忍地对待动物。
近日从西藏试图经过尼泊尔流亡印度的18名藏人在穿越琅勃拉顺利入境尼泊尔夏孔布之后呢，经巴勒地区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路途中遭到尼泊尔边防警察的逮捕，他们被强行送到加德满都移民局。本周一28号他们被判刑11个月。尼泊尔当局表示他们没有任何入境尼泊尔的手续，纯属非法入境。当局呢对他们每人罚款了8500尼泊尔卢币，如果交上罚金呢，他们将会被减刑或者被释放。那么被逮捕的18名流亡藏人中呢，除了3名女性之外呢，其余全是男性。其中3人是来自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其他全部来自西藏安都地区，年龄呢均在16岁到30岁之间。目前设立在尼泊尔的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和西藏难民接待站呢，将共同设法营救这批藏人。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方面呢，承诺将对这批藏人提供一切狱中所需的生活援助，并将继续争取筹集经费，为所有关押在尼泊尔监狱中的流亡藏人呢尽早获释而做出努力。
总部设立在瑞士日内瓦的人权团体全球居住与反迫迁中心本周二公布今年违反居住权的名单。那么中国大规模的强制农村搬迁，为了北京奥运会场地，强迫10万户家庭接受搬迁令，因此呢，中国同津巴维以及印度的马哈拉希特拉邦共同遭到点名。在过去20年来，中国共有高达4000万农民失去原有的土地与自由的住宅，那么超过125万户住宅遭到了强制的拆除，都是造成中国近年上榜的原因之一。那么该中心的负责人指出，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与人权保障是可以并存的。中国为了主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自2001年7月以来，已经有超过10万户家庭、30万人遭到中国政府强制性的搬迁，这是明显的违反了人权状况。
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尼泊尔西藏青年女歌手曲季演唱的《若见不到》。歌词大意是希望见不到你，如果见不到你，我们不会陷在情感中，自从见到你开始，我就不得不想你。我独自一人走在自己的路上寻找目标，这一人生中我遇到你之后，从此不得不见你。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